Hello，大家好，我是 DL，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和自我探索。本期播客由小雨伞保险经纪特别赞助播出。今天这一期呢，我们邀请了老朋友 Alicia 和我一起探讨李欣老师的书《精神健康讲记》。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出发，分享了自己对健康的认知以及对生活常态的一个觉察，内容非常治愈人心，相信会在这个春天给大家带来别样的启发。祝愿我们都能够接纳生活的不同的面向，有生命力的好好的活着。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邀请莉亚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莉亚 Alicia， 我又来了，这是我第三次和一点不同的听众们见面。虽然是老朋友了，我还是再次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莉亚，也可以叫我 Alicia， 目前在各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共读关于身心灵方面的书籍。
所以我每次读到一些特别触动人心的这方面的书的话，我就第一时间会找莉亚去探讨，然后跟他探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会得到很多新的启发，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内容也可以给大家一点耳目一新的感觉。今天我们选择要聊的一本书是李欣老师的《精神健康讲记》。这本书我真的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买了，但是一直放着。我先看的是那个他的这一个系列里面的《儿童健康讲记》。看完了之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得好好的去观察我的女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又放下了。然后今年呢我又重新捡起来了，因为莉亚跟我说她今年特别想好好读一下这本书，我说好，那我也开始吧。那我就提前两个月跟你其实是约了这个，然后要开始录的时候你跟我说了这么样一件事情，你就说每次要讲一本书的时候都要经历这本书相关的这个人生经历啊。
对，
所以特别的好奇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是从去年开始断断续续在阅读李欣老师的就是精神健康讲记、儿童健康讲记，还有一个是经典中医启蒙。其实我对中医了解是很少的，你呢？对，你以前有接触过中医吗？
我接触的中医都局限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去然后把个脉，然后给我开药，开完药了之后呢，这个药肯定是难喝的，但是呢这个药我肯定会只会喝两周，两周之后我就不想再去。他给你开的药肯定是一个阶段的，然后完了以后你还得再去给你把脉，然后再给你调，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呀。就是我在吃西医的时候都会满打满算的，顶多吃个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他的那个疗程我就觉得我好了，然后我就放下了。但是中医他是按这个疗程，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投入。
你是觉得太慢了，对吧？整个过程
是特别的慢。除此之外呢，我对这个中医除了这个跟药物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因为我自己平时看书看的也多，然后比较喜欢科学这种理性的道路，所以我也会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会有这种的中西医的这种的争执，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有一点像一种观望的态度。
对，其实我是对中医的了解也是很少，之前也就接触过几次中医，一次是因为就是跟你一样也是长痘烂脸去看中医。我以前是有十几年的长痘的经历，但几乎都是在用西医在治疗。最后呢是在22岁到23岁左右，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压力过大导致整个脸就是那种毁容式的烂脸。然后呢我就说去看看中医吧，最后还真的就是中医给我治好了我的痘痘。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刚好到了那个年龄段，我的痘痘就应该好，还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中医治好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最后一次治疗就是中医。还有一次呢，就是我眼睛里面长了个东西，我去看西医就是没看好，后来我就去看了中医，人家在我耳朵后面就是扎了一个针，放了一点血，然后当天我的眼睛就好了。当时我就觉得好蛮神奇的。现在看完这几本书以后呢，我在回想这两次经历，我发现尤其是第一次 治疗痘痘吃中药的时候，我发现我睡眠变好了，第二个是我胃口越来越大了，整个人相对就是比较放松的状态。我现在再去想，可能是当时调整了一下我的整个气血。
嗯，很有
嗯，
可
就
能。
是这就是我就是接触过的中医，我可能也会像你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病，我觉得西医有它有它擅长的地方，中医有它擅长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看，你这段时间
嗯。
需要什么？反正我发现啊，如果你想要调睡眠这一块的话，看中医真的很好，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去看了一下中医，然后他给我调了一下这个睡眠，就感觉很不错。
嗯。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好的中医太少
是真
了。
的。找到好的中医很难，像是我前段，我不是刚刚说我去看了中医嘛，然后第一次给我把脉的那个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花了好多钱，然后呢，后来人家都说，如果说一个很厉害的中医，根本不用去给你开那么多方子，他说他只要抓几种药，他就能就是找得到那个你的那个点，他不需要这样。后来我再换一个中医，哎，这个中医就不一样。这个第二个中医就感觉比第一个给我弄的要好很多。第一次吃的时候，我的肠胃出了问题，就非常难受，根本喝不下去。我在这里可以提醒一下，就是你最近想要去看中医的朋友，就是你一下子不要去让医生给你开很多天的药，什么10天、20天不要，你就最多让他给你开个5天或者是一个星期的。你要去先看看自己的肠胃能不能受得了。因为很多人，我后来我自己在网上去搜看了一下，好多人都反映，就是说喝了中药以后，就是肠胃很难受。然后第二次我再去跟医生说，我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把第一次的方子给他拿过去，我又换了一个医生，他就跟我说这个药下的太猛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知道，天呐，原来就中医找到好的中医就很难，但是我现在这个中医算好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才吃了1个多星期吧。对，就是要慢慢去，他们都说要慢慢去找，慢慢去换，我也不知道，很
对，
难
真
找，
的
我
是
觉得。
跟运气也是有关系的。嗯，我没有过你刚才所说的之前的那样子特别好的那种的经历嘛，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观望。然后包括我在读这个《晋升讲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可真好。但是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它这个里面不会给你讲特别具体的药方，反而是从我们的精神状态，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精气神，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对，就是我说，我刚刚说第二次去把脉的时候，就换了第二个医生。你知道他给我来了一句什么吗？就是我都还没跟他聊天，他说你不需要变得很强，他说你不要去做一个女强人。当时我就觉得你是什么情况？你怎么会觉得我想要做女强人？我感觉他就一下子能看透。他说你的气血里面就感觉到我很紧张。很紧绷，不放松。他说：“你要变得柔一点，你要放松。”然后我说：“啊，行，好吧，
真的，
嗯，对。
我就感觉就是生活一直往前进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是会，对某些事情特别的执着，会想特别的抓紧，然后身体就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得非常的紧绷。我们在这个其中都是不会有任何的觉知，除非有一天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给你发信号了，然后你已经感觉睡不好了，吃不好了，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你才有可能就是停下来再去回想一下我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所以你最近生活发生了什么？
就像你刚刚就说，我上次给你发微信说，我每次讲一本书的时候，都在经历这本书，就是相关的人生经历。然后我现在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我这从2月底开始到现在，就是将近快2个月了，这一段的时间的一个状态啊，这一切都是从一场梦开始的。我这个人呢，做梦就是总是能梦到一些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一般我的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准。那天呢，早上起来我就去网上，我去搜我这个梦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查出来就说是跟生病有关。在做这个梦之前发生了2件事情，一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爸爸就是因为肺部感染进了 ICU，之后是公司里面的一个同事得了 甲状腺癌。当然，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可怕的病了。就是这个梦之后又过两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得知我认识了30年的发小，他住院了，检查下来全身就是一堆的问题，连医生都说他这个年龄段呢，就是身体不应该有出现这样的状态。最后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要做一个手术，他就一再的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小手术。我自己在网上去查了一下。很多人分享都说，确实就是一个小手术。但是手术结束当天，我就没有等到他报平安的消息。第二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我就给他发信息。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回信息了，他告诉我手术失败，很详细的给我描述，差一点就死在手术台的事情。听到他那个颤抖的声音，我真的一下子就哭了，就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就非常的大，因为我总觉得我们还很年轻啊，还没有到这个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好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对劲儿了，想起自己有好几年没有体检过，但是呢，我就又不敢去。然后我在网上搜，好多人就是跟我一样的想法，不敢去医院。但是我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就一点都不怕去医院，我一直是那种有病要赶紧去治，就是药不能停的那种性格。但是不知道这次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不敢去，就是很害怕。就感觉整个人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急躁、不安。焦虑就是心率变得很快，越是这样，我就会越去关注那些负面的信息，然后呢，这些负面信息就会更加就是加强我的这个焦虑。那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疑病症"三个字，了解到这个是焦虑症的一个类别，我就确认了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疑病症的人呢，他就是会怀疑。自己得了病，还怀疑自己家里人得了病，而且还是那种特别不好的病。之后我给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聊天，因为他以前被抑郁症所困扰，吃药治疗过，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他当时是什么状态。他就跟我分享说，他严重的时候早上醒来睁开眼睛就是不想起床，只是他就只想着这一天能快快的去结束，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把自己锁在家里，最严重的时候，连就是那种轻生的想法也有过。聊完以后，我发现和我的现在那个状态不一样。我是早上醒来是有一种啊，又活了一天的感觉，对今天还是很有期待的。就是虽然很焦虑、紧张、心跳加快，但是还是就会期待，就是这一切能变好。这一下我就确定我就是焦虑症的一个状态。后来我去查了一下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就是心率加快、疑病症啊、不安、呼吸困难、惊恐，甚至还有濒死体验。这个濒死体验是之前我一个大学的同学他给我分享过，他半夜起来，他有十几20分钟的时间是呼吸不上来，就感觉自己马上就不行的那种状态。但这些状态症状里面呢，我体验到的只有心率加快和不安焦虑。最后我还是就觉得不行，必须得有个说法，我就去预约了当地最好的3甲医院的体检项目，选了比较全面的检查，最后检查下来呢，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就是你不要以为体检下来没问题了，就是疑病症就会消失。不是的，我当时发现我依然还是不安，开始怀疑家里人会不会身体不舒服，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很紧张，很害怕。最后一切就是以我就是扁桃体发炎、细菌感染，然后发烧就慢慢结束。但它也不是说是一下子就结束的，就是整个过程会比较缓慢。这个时候我就做了几件事情，我先把小红书上的就是视频内容全部重新设置了一下，我就提醒自己，就不要去点开那些关于医院、生病之类的信息，我就去点开那些搞笑啊、好玩的视频，把我自己就是吸收的那些信息全部整个去更新一下，之后 我才慢慢慢慢就好了。好了之后，我就回想，我就会感觉特别奇怪，我怎么会无缘无故这样？难道这就是？我就想，难道是平行时空中的我和我现在的我在时空交错了吗？就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焦虑症的这种状态。以前我焦虑是很正常，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焦虑，对吧？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焦虑症的这些症状。
我觉得整个听下来，我特别有共鸣，因
嗯，
为
有吗？
对对
嗯。
对，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前年吧，前
嗯。
年，我之前有一次播客里面也有讲过，就是我真的有长达3个月的，就是便血，你知道吗？你要是大便出血，就是这件事情，你如果上网一搜，全部都是跟癌症相关的。
是，你在网上只要搜任何一点不舒服的症状，它最终都会说是什么癌，什么癌。
对，然后当时我，因为我孩子现在是4岁的话，那时候应该也就是2岁多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已经把自己就是自行确诊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是以前生完孩子是有过痔疮的，但是痔疮它并不会维持一下子到3个月之久，然后呢，我就想到，哎，我有自己的孩子，然后有家庭，还有房贷，然后。我就停不下来，我就感觉就是这种的特别的焦虑，这个痛苦都已经超过了我的身体上本身那个不舒适带来的这个痛苦，我就会想到很多很多，我就说我身上也没多少钱，虽然说呢我有这个社保，但是我也没买过什么比较重疾的这种的好的保险，然后呢我老公，我这样生病了，他会不会养我？天呐！你
理
知道
解
吗？
理解，
你会把所有的那种的 scenario，就是那种场景全部想一遍，然后我特别特别的痛苦。然后就是这段时间，我是去了医院去检
嗯，
查，然后检查的话，那要去检查的话，你需要去做肠镜的。
那。
那这个肠镜之前，它先是要需要抽血，看你的这个身体上的指标适不适合做这个肠镜。我就去那个检查我的血液，结果你知道吗？那个血液上有好几个指标都不合适，然后我说完了，我死了，真的。然后我又吃了一段，因为他又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先把这些指标给平稳了，之后我才能做肠镜。就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会便血3个月都还没有做到那个场景，其实就是因为我中间这些指标都不行，然后我又有孩子要在家里面要照顾，我又没有办法，就是随便请假就出去，反正就是真的是拖了3、4个月。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天呐，那些在医院里面真的被确诊癌症或者是真的是生病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弄的？然后我老公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你经历了，你才能真的很难受，但是。
对对，
别人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有点小题大做，你的
是
生
的，
活也
是
在
的，
正常，你干
就
嘛
是
呢？
对我们现在就是分享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很轻松的，我们就说出来了。但是那段时间的整个过程，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一天到底在经历些什么。
是经历完这件事情以后，你知道我干什么了？就是
嗯。
我说不行，我得给我们全家都买保险。
你跟我一样，其实我很多年前给全家买保险，就是比较远方的一个亲戚，就是在我半年前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挺好的，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听说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我当时就是整个人就不敢相信，我说这一个人怎么会在半年之内，就是一下子就不行了，然后我当时说不行不行，我得买保险，我有把那个买好吗？对，刚好那个时候就身边有朋友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我说那我也得赶紧搞一个。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接触这个保险这件事情，但是发现里面的这个门道实在是太多了，保险公司又非常的多，然后种类也特别的繁杂，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当时就特别的烦，你知道吗？然后又有很多的条款，我一上网那个搜。不管是在小红书上还是这个网上去搜的话，它里面就会说：“哎呀，这个坑不要踩，保险应该这样买。”然后我当时， 天呐，整不会，我就简单的就想配置几个，结果没想到这个门道特别特别的深。然后刚好今天就是借助这个话题，就是想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赞助的品牌的就是小雨伞保险经纪，刚好提供了这个一对一的，就是咨询服务，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这个经纪公司它是2013年就成立了，然后他们的主创团队都是来自像腾讯呀、平安等公司，不仅保障了他们的这个专业性，而且也懂得怎么跟互联网技术和保险这个服务的完美结合。就是你在家，你不需要就是说你的亲戚朋友某一个人卖保险，你就直接就去买了这个公司的保险，但是它可以给你买到匹配的不同品牌的这个保险产品，它里面可能有平安的、友邦的各个的这个保险的产品，所以我也跟他们就是咨询过，然后他们呢可以从这个用户的利益出发，帮助我们在不同的保险产品中选出最优选，而且保险公司是从他们自己的产品和销售目标出发的，去拉合适的这个目标客户，但是我们会发现同一个险种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可以补充很多的信息差，更广泛、更准确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像比如说我这种是已婚已育，有孩子，然后又有房贷，那他可能需要的这个产品是某一个这个公司的。对于比如说大家谁是单身，然后也没有什么房贷，也没有这些压力，你只是想简单的配置一下，至少就是不要因为某人你体检出来了有什么问题，然后你就已经慌乱的不行了。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适合的保险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小雨伞，它提供了一对一的这种的咨询的服务。就是我们在问的，这是咨询的时候，就会问我们很多特别细致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需求呀，目前家人的情况呀，然后我们对风险的认知，最担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而且当时还跟我说了一些，就是跟我有同样情况的人，他是怎么选择去应对这个风险呢？而且保险也不是一次性的就配齐，可能目前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我们的状态是这样，但是在未来，当我们的实际的预算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就是未来还可以继续进一步的去做完善。所以，今天我们刚好讲了这个精神健康一样，那我们精神健康可能是要从整体去入手，不是说哪里生病了我才想起来去治疗哪里，而是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的习惯呀，然后去找到独特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药方，而这个药方又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变化随之变化，所以这样的这个资深的保险老师组成的顾问团队，我觉得全线在线上提供一对一的服务，然后不厌其烦的解决我们的这方面的问题，又帮我还可以帮我们去分析，就是诊断我们历史之前的一些保单。提供我们家庭整体保障方案的建议，甚至是提供疾病的这个，比如说愈合保服务啊，还有全程的投保和理赔的协助，真的是可以让大家有一定的这个头绪，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规划，遇到了问题应该如何的去理赔，如何及时的求助。所以，如果你也在为选保险而这个烦恼的话，还是挺推荐大家可以跟他们的这个保险顾问聊一聊，去先去试一下，当做一个保险基础知识的科普了解，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或者是置顶的评论里面花1分钱体验一下小雨伞的一对一咨询服务，这个只需要1分钱啊，就可以享受原价68元的这个一对一保险顾问咨询。除此之外呢，关于小雨伞的公众号回复一点不同就可以咨询的同时，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份女性防癌险。除了这个我们配置这种保险给我们托底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需要做哪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去防患于未然，而并不是我们出问题才去这个医院呢？其实这是我们的这本书《精神健康讲记》就说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所以我想问一下莉亚，你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也是可能也是在这段时间在读这本书，那这本书里面的哪些方面你觉得对你起到了特别有力的帮助？
李欣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所有的病的开始其实都是从无形的层次开始的，就是说是能量层次和精神层次调整好的话，我们的物质层次，也就是说身体的病，它就会容易缓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处在一个能量很低、情绪低落、精神很涣散的时候，就很容易生病。这个我去再去回想，我这2个月我就是这样的状态，最后我就是真的就生病了，就因为那段时间我的能量就是很低。我一天下来，虽然我说我对今天我还是能去做当天该做的事情，我都是在做，但是我的整个精神状态、能量状态就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是完全处在无意识。我明明知道我现在应该去活在当下，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可以不要去想，但是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就是很奇怪，整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如果在听这个话题的一些听众啊，如果你已经感受到就是那种惊恐，你的又惊恐发作，或者是有濒死体验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们先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医院去先去看一看，但是不要一直依赖于吃药，慢慢去调整。像是在李欣老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会一直提醒我们去观察自己，就是他的整本书，他主要都是在围绕就是2个字觉知。去觉知你的身体，觉知你的思想，觉知你的意识，这个是在我们之前去讲那个当下的力量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身心灵的书呢，它其实最终就是会讲到觉知2个字，就要把你从那些无意识当中拉回到当下去观察自己现在的思想、现在的意识，然后你现在的整个身体状态，你肩膀是不是很紧张？我觉得静坐就是这本书里面，李欣老师就会提倡说，尽量去做多练习一些静坐。你可以去，你就算如果你说你坐不下来，你现在去观察一下，你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你的肩膀是不是很紧绷的。然后你再把它放松一下，你以为你放松了，其实你还可以再放松。你再去看看你的后背是不是很紧绷的。我们先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当我们的身体慢慢慢慢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这些也能慢慢放松。对，你呢？你有这种静坐的习惯吗？
其实静坐的话，换一个名字就是冥想嘛，对吧？最近
对，
还是
是
比较
的。
流行的。然后
是，
我觉得我冥想断断续续也有几年了，但是并不是每天都会有。我就分享一个这样一件事情吧。昨天我去上课了，就是我需要通勤，差不多有1个小时的这个路程。那通常呢，我在这个1个小时的路程上，我都会戴上耳机，听歌呀、听播客呀这种，会把我的时间都塞满。但是呢，昨天我出发的时候，我上车了之后，我发现我忘记戴耳机了，我当时就特别的烦，你知道吗？我这么长时间，我来回各1个小时的话，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听2个播客，我会听很多首歌，我还可以边听歌边写东西。我脑子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当时我还想要不要我让司机就是返回去，我去拿一下我的耳机。后来，我就还是告诉我自己，那要不然就是试着用这1个小时的时间好好放松，因为最近其实我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波动嘛，就像我前面跟你说的一样，所以我就深吸了一口气，就是慢慢的觉察自己的身体，我就不断的跟我自己说放松放松，看看外面的这个绿色呀，发现哎，北京的这个花开的也好多，然后树也慢慢变绿了，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觉知啊。回到自己的身上，也慢慢的知道我周围在发生一些什么。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冥想静坐的过程。
对，在想静不下来，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和自己待在一起？
有可能，而且其实我们静不下来，我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想跟自己待在一起的。
是因为你静下来，你去觉知你自己的整个思想，你现在的这个意识，你现在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会很难受。
是。
你会排斥这些想法，你就会觉得我不是，我没有这些想法，我不想这样。有你宁愿去看刷手机啊、听歌啊，把自己的注意力涣散，也不愿意去把它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去观察自己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就是我们感觉被洗脑，就是说我们人一定要想尽办法快乐。这本书里面有一节刚好就是说人不可能永远快乐，就是到底什么是正常？我就觉得我看完了李欣老师的书，我才知道的，就是
对，
正常就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春天就可能就是你就是像开花一样，你就是特别有期待的，然后夏天你就是奔放的往外面各种运动呀，各种社交呀。到秋天，你可能静静的坐在那儿收获一些果实；到冬天，你可能就是比较抑郁，冬眠。那可能我们一天之内都会经历这种我们自己的春夏秋冬，那这个也是属于它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处于特别兴奋的、快乐的，你就算是有一点点感觉都不舒服，马上开打开抖音，然后刷那些短视频，让自己快乐起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会对我们自己施加多么大的这种的酷刑？
是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李欣老师也是讲到，就是静坐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在冥想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和不好的想法，但是你不要去做评判。就像我们之前当下灵粮也会去讲，你就觉知，但是你不要去评价，你不要去评价自己的那些想法，你现在的这些，你可能就是你一会儿在回忆过去啊，一会儿又焦虑未来，什么想法都会想到，你可能突然会想到小时候的某些事情，然后他们就说，静坐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去想，而是去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是你要有着觉知的去想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就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就是没有接触过静坐或者是冥想的伙伴，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能想？我感觉我整个我一会儿在想这个想这个，我感觉不对，我这样就是做的不对。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坐在这里去静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思想也就会开始跑掉。你要把它一次一次的拉到自己的身体上面。
是中文里面不是有一个成语吗？叫做旁观者清。比如说，我们当事人可能在一件事情上特别纠结、特别痛苦，然后旁观者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做，对吧？那
对
我们
对，
可能在静坐冥想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旁观者心态，然后就是看着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些的思绪，就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这样的过，然后你就让它过去，那也就好了。
对，是的。
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说，其实我了解了哦，原来就是我所有的这种的快乐、不快乐、抑郁，或者是偶尔的这种的低谷的状态，都是很正常的。包括我也说我最近生活非常的复杂，不管是我的工作还有生活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这种的事情的出现。要是以前我就会说 life sucks，然后我现在可能就换了一个。This is life，这就是生活。
Yeah，c'est la vie，法语 里面
对
就
对
会
对，
说 c'est la vie，
是是是，
这就是生活。
所以我就觉得，天呐，就是如果我们就保持我们的精神的，就是清晰稳定，是跟随着这些正常，而必然会有起伏的向前走，不是固化在某一个片段，不放大，并不滞留于此。而试着去尝试痛苦，保持这个生命的自然流动，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其实会过得更好。就我们现在，这个医学越来越发展，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病的名字，像比如说，更年期综合症呀，ADHD 呀，是吧？神经衰弱呀，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的诊断。我们可能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给我们自己贴一个这样的标签，给我们的孩子贴一个这样的标签，然后我们觉得，我生病了。完了，对，就固留在那一个状态里面，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对对对，就像说我刚刚就是这刚刚分享的，说我这2个月好像我出现了那种什么焦虑症的状态，我就把自己放在了那个焦虑症。我当时觉得我肯定就是焦虑症了，我就是有疑病症。我当时我就越这么想，我就觉得越有问题。后来开始呢，我就去看病的时候呢，我还问医生，我说我是不是更年期？ 印尼医生在那边笑，他说：“你才多大，怎么可能有更年期？”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不停的在给自己贴很多标签，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也不是，如果我是真正的焦虑症的话，我怎么可能2个月之内马上就自己就好了呢？对
是，
吧？其实如果是真正的焦虑症的话，它是持续很长时间的，而且它也不会说是突然就你说没就没有了。然后我现在又回到了我原来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说我们太容易给自己贴标签，就是说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但其实并不是，但我这就会很容易导致我们自证预言，就是啊，我现在是可能我焦虑症，然后你就开始往焦虑症这个发展去发展，你就会越想，你就觉得啊，我心里好像真的变得很快，我好像真的很惊恐，我真的很害怕。其实不是，最后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最后把那个心率表，把我的那个运动手表给摘了。我说我不看了，我不想看了，我心率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后来他真的就是慢慢慢慢就好。还有跟我刚刚在前面分享一样，就是一定要去保护你的整个能量场和你的信息。你每天在输入什么样的信息？在这个书里面，李欣老师也是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能量场比较低的人，你就不要去看那些负面消息，就不要去看看那些热搜上面的那些不好的消息。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你在看那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很紧绷？是不是心跳加快？整个人是不是会出现那种头晕、恶心？你去观察一下，如果你有这些情况，你有，甚至你看完那些消息以后，你整个一天就是整个人很恍惚，那你就不要去看，那就说明你就是很容易去吸收这些东西。像是我自己，我也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能共情的人。我一看到就是，如果社会新闻就发生了什么很惨的什么事情，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很不好。后来我就说，那我就直接就不看。这不是说我多么冷漠或者不关心社会，而是我觉得我要先保护好我自己，我要先保护好我自己。等我的能量强大到我能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能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再去看。要不然我先屏蔽这些消息。
是我们的精气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除了我们是独立的个体以外，我们时刻都是在我们跟我们的环境在做着这种的互动。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和体会到我们当下的内心状态是怎么从过去的这些模式发展出来的，然后这个我们周围的环境又起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自己是被动的被改造束缚，还是主动的再去适应和改变？我们要学会去观察周围的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生存、适应和和解的，从而意识到自己可以学习什么，如何更好的发展成为自己。就像你刚才，就是你会先观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在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的是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你才会有这个选择权来主动的去戒断这些东西。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敏感，你都不知道你看了这些信息之后，你的身体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躯体化的反应，然后你就不断的往里面深入的进去，而且现在这个 AI 算法也是，你看完什么东西，它会不断的给你喂养，就是同样的内容，反而就你的生活就变得鸡飞狗跳，天呐，就真的是我们，你如果没有觉知的话，你就不知道你是。怎么在跟你身边的这个世界在做着互动？我就特别的喜欢他说这个精气神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啊、情绪还有思想。我经常会跟别的朋友说他自己这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我就会拍照那个这本书里面的，就是老师发的那个第一的处方，就说哎，如果你最近就是感觉自己焦虑、不快乐、睡眠不好，我也会把这个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他就会给一些特别。小的，就比如说每天泡脚10到15分钟，然后每天散步40到60分钟，这个可以帮我们把气血传输到就是我们的四肢，然后减轻我们身体的这种的淤堵。大人呢，22点前睡觉，小孩呢21点前睡觉，睡觉前1个小时不要看电视、电脑，然后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收敛我们的神气、助眠、安定精神。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所说的静坐啊，就是从。如果我们意志力特别强，就是我们 就是上班呀，或者是学习特别的用功，其实我们的这个精气神就是耗费的特别的多。那你闲坐坐的时候，它会可以帮你去让你去聚精会神，更加多接触大自然、土地、植物、新鲜空气。就是还有一个是不看恐怖片。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睡觉之前你看的东西，它如果它让你太激动啊，让你害怕恐惧，其实你整个晚上会睡不好，它
是。
会影响到你接下来好几天的整个生命状态。所以我现在是在睡觉之前是几乎不会去看一些让我特别激动的内容。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去有这个觉知，就我们平时，有在吸收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包括其实你看，我刚刚也说了，我是特别喜欢听播客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到某一个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吸收不了任何东西了，那我可能就需要把这些东西先放一放，那我可能就是需要走出去，散散步，跟我孩子互动，玩一玩，那可能这些东西反而可以帮我去滋养。包括他也会说我们自己的能量。其实我当时我就发现，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但我那次是那一个月我出去的这个社交的量比较多，就可能见的朋友多，说的话也多，我就感觉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就真的抑郁了。我也说不上哪里有问题，我上个星期过得挺好的，但到下一周我整个能量状态都不行了。
是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分享。我现在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觉知越来越清楚以后，我现在是从几个方面，一个是睡眠、饮食和运动，还有跟一些朋友见面。这一块儿，我就会去觉察自己。我如果我最近这段时间我的社交比较多的时候，我的能量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是一个很容易共情、很容易能吸收到别人能量的人。然后我一跟他见面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很多、他们的一些很多信息会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接下来好几天，我觉得我整个人是比较混沌的，就是不清楚。但是我在那之前呢，没有对身体没有觉知的时候，我可以连着一个星期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可以天天出去玩，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可以乱吃东西，就是什么火锅、什么麻辣香锅、什么烧烤，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吃，而且连着吃都不知道自己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运动也是，运动的时候以前我去。因为大家就觉得举铁啊，去健身房就很酷嘛，大家觉得我都要去做那些事情。我也去经历过，我也去了2、3年，但是我虽然练，但是我觉得我越练越虚，就整个状态就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我整个人能量就是太低了，太低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去吸收到别人的信息。然后后来我现在是怎么做？尽量不会连着去见朋友，就是我今天见一个朋友了，我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可能就不会再去见第二个人。然后我今天如果是跟某一个人聊了很久很久，我接下来好几天我都不想说话，我都不想去跟别人去有更深入的交流。然后吃饭的话，如果我今天吃的比较重口味的东西，接下来一个星期我一定会吃的尽量清淡。因为我现在发现，我吃完重口味的东西，第二天我其实是难受的，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就开始去练瑜伽，开始去静坐。但是其实我的性格，我觉得我以前让我去想，我要是能练瑜伽，我觉得我一点都可能想象不到，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做不下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躁的人，很急躁，然后就希望这个事情赶紧做，赶紧就举个铁，赶紧看到效果。但是瑜伽就会很慢。但是我接触了几年瑜伽以后，发现哦，瑜伽原来是真的适合我。然后等我开始通过瑜伽对身体的觉知就是变强以后呢，我现在又加了一项就是打拳。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打拳。哎，我就觉得这样一动一静就很适合我。但是原来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觉知的时候，我就是在健身房就是在乱来。现在呢，就是一个星期，但是我现在也不会让自己太累。很多人他就会说，你一个星期要去练3到4次。我觉得你们自己去观察自己的身体，你练完以后，你整个人是舒服的吗？如果你觉得很舒服，整个能量场很好，那你就去练。如果不舒服，你一定要减少它的次数。我现在可能一个星期最多可能只能运动2天。 接下来时间我只会去散步啊，就是散步40分钟这样的，我就不会去做太消耗自己身体的一些运动。对。
那我就觉得，就是听过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感觉我们如何去建立对于我们自己身体感受的觉察呢？其实作为女孩子，我现在回想的话，我感觉我从小我应该怎么感受，对某一件事情我都不太能有主体性。比如说我回忆一下，那可能不管是在社交媒体，还是我们的父母教导了以后，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一些教条嘛，对吧？那当我因为某一件事，我吃某一个菜，我觉得我不舒服，我不想吃，但是家里人会说这个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必须得吃，可能逼迫我们吃。然后那我可能就是夏天，我觉得很热，或者是稍微下点雨，但我不冷，但是家里人可能会觉得不，你冷。然后通过这种特别小的、无微不至的这种的，带引号这种的关心吧，然后就会打破掉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观察，反而我们可能会借助于外界来判断，就是我此刻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像比如说我个人举例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看书的人，那特别喜欢看书的人，他有一个毛病的话，就是喜欢拿着书来生活。之前我跟莉亚也是，我跟她说，我看完那个《沉浮实验》这本书，就是我会觉得，天哪，我怎么这么不会沉浮？我就拿着这本书里面的知识，又重新去打量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感受。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这种的，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当我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感受不到我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就是需要去做一些减法。当你就是无意识的往前去冲，做很多的很多东西的时候，感觉还是需要稍微停下来，然后去做写一些自己的感受日记。我会在我的那个 Flowmo 上面会有一个标签，我就会写我的感受日记。比如说我今天早晨，吃了什么饭，然后完了之后我感觉，哎，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困，那我可能会在下面写，那我明天要不要尝试着吃另外一种菜，或者减少某一个东西的量，就把我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我能去感受的，特别小型的这种的实验，去体察，我今天，大便是否通畅。对
对。
吧？我今天睡觉起床，心情是什么样的？我比如说，我刷了手机，我觉得可以，但我刷完了之后，那我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我今天跟莉亚就是录了这个播客，然后我自己感受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可能我就会就是去写这么多细节性的东西，通过这种的书写，我就感觉哎，我慢慢的变成了我自己的主人，而并不是就是一个根据外界来掌控我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书吧，
对，你的方法是那种书写，我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跟自己对话。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就是我可能是对身体的觉知变得越来越强以后，我现在就突然感觉到，如果我的心跳加快，我就会问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了？你在紧张什么？然后我去回想，是我接下来这几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去做，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可能我稍微紧张了。啊，原来我一会儿要跟 DL 要那个录这个播客啊，原来我是因为这件事情紧张。我为什么要紧张呢？可能我在想，我可能会不会讲不好啊？我可能我是不是万一我就是有很多，因为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语气词嘛，停留。然后我就想，哎，我要是说话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词怎么办？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觉察自己的这些想法以后，说没什么呀，这是没什么的。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去，就是慢慢慢慢把自己松开，就是一点一点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去松开以后就会其实还好，也没什么，然后就好了，就整个人就会松下来。我其实每天就是会做很多这样的练习，就我就会去，你怎么了？我就问自己，你怎么了？不要紧张，放松，没有什么好着急的。然后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的那个李欣老师说的一句话，他说："生命中要有适当部分的无所事事的空间、时间，就是和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个无所事事。但是整个社会 一般是不可能接受你无所事事的状态，对吧？像是我们小时候在那边无所事事的躺着，父母一进来，我们可能立马就站起来，我们就觉得赶紧找点事情做，因为你觉得你在那边闲着好像是就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办法很坦然的躺在沙发上，就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立马弹起来。
是，
甚至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学着。就是放过自己，就是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那么着急要去做成什么事情。有些时候你可以去想，我有些时候就会安慰自己，我就说：“哎呀，没关系，就慢慢来吧。也许我就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呢，对吧？就是有什么好着急的呢？在想我现在还这么年轻，我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要急着去干嘛呢？我就说那就慢慢来吧。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慢慢来，以后你就会整个人会放松一点。”
是是是，你说到这个，我脑子里面就想到我之前看那个庄子的那个漫画啊，讲庄子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满脑子就是那个漫画，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几个毛毛虫在安静的、慢慢的吃那个树叶。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毛毛虫发现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如何成为非常优秀的一只蝴蝶。类似于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读。那我可能需要特别抓紧时间的多吃这个树叶，变得特别的强壮。他就开始，别的毛毛虫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他也在奋力的在吃树叶。别的毛毛虫玩的时候，他也是不行，我得多吃，我得锻炼。他就会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反正吃了很多的树叶，把自己养得特别的胖。然后他就立志，我绝对会是那个最优秀、最棒的蝴蝶。后面就是，结局就是破蛹成蝶的时候呢，因为他就是太胖了，他变成蝴蝶飞的时候一下子飞不起来，然后就给摔下去了。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看完这故事，我说这不是我吗？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状态了，真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觉得，我要几岁之前一定要做完什么事情，几岁之前一定要成功，因为你看到有些人就是他很小的年纪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你就会觉得啊，我在干嘛？但其实是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它真的就是不一样。你每个人就是你在什么年龄段经历什么事情，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整个社会，它会按照一个标准来，你在几岁之前要完成什么事情，你在20岁要完成什么事情，30岁要完成什么事情，但你没有完成，那你就是失败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去花花草草或者是家里的小动物。他们会这样吗？每个那个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其实是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着急，我们可以慢慢来，我们可以大器晚成。我 就算不完
不
成
完
也
成
没
也
关
没
系，
事儿。
对啊，没关系啊。就是我觉得，当我开始去接受自己，我可以这一辈子很普通，我觉得我可以做那个普通的人。可能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轮到我成为那个就是很优秀的人，那没关系啊。那我这辈子就去体验我的这个普通好了。反正人生就是来去体验，就是一场游戏，
而且
对吧？
优秀的标准又是谁定的呢？然后你的标
对
准
呀，
又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来？你要去不断的这种的自我对话去问的话，你就发现这事情的结果就很无语，就没有什么特别
对，
底
而
层
且
的一
你
个。
还不要去只看别人给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最好的一面，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在经历什么事情。就像我平时发朋友圈或者是发一些内容，我肯定不会去发啊，我最近一段很焦虑啊，我很难受啊，不会发，我就会把一些我最近很好的状态发出来，因为我知道谁都不想去看那些负面的消息。然后你去看到那些有些人可能这段时间他突然成功了，但是你根本看不到他之前5年、10年、20年他积累的那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以为他是不是这一年做对了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按照什么方法做对了什么事情，你就会去想去模仿、想学习，其实是没有必要。其实你模仿也模仿不来，就按照自己的步骤去走，慢慢的去走就好了。
然后你说到这个，我就刚好就特别喜欢李欣老师，他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比如都是有一些共性，比如说读小学、中学、考大学、找工作、谈恋爱、结婚、买房子，生孩子都好像都要得走一遍。 但是每个阶段出现的问题会让我们产生的这个想法，无论是人生中的大抉择，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东西，都是会外界会有非常多的标准和规则来影响我们，应该这样呀，应该那样呀，让我们无法做出合乎自己这个意愿的这个决定。绝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就是内耗着过去的。然后他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方，我特别的喜欢，他就说点茶的时候就是。他呢其实特别想喝绿茶，但是看到大家都点了这个红茶，就说算了，还是一起喝红茶吧。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事情，你也可以和大家选择喝红茶，但是有些人随后2个小时里面一直在想，哎，我应该点那杯绿茶，以至于不能专注的去上课或者跟别人去交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老出现这种，其实最好的是，如果你想随大流，那你就安心的随大流。对吧？你
对，
也别去那么一直在纠结你没有选择的另外一条路。但是你如果心里面对自己就是知道自己很喜欢什么，那你是不是要去勇敢一点的去选择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个点那个绿茶的话，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对吧？
对，我觉得人生你怎么选择都会有一些遗憾，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就说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就我对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负起责任之前，肯定是你需要觉察到这个选择是我自己主动选的。你有了这个之后，你就能为你的这个，不管它后果是好是坏，你都能有一定的这个自己的一个责任。包括像比如说我们家里人，我弟，你未来即将要结婚，然后我们家里人就各种担心啊，这样那样的，然后我说。哎呀，这个就是你就放开着，让他去选，然后他不管跟谁结婚，只要他这是他自己主动选的，作为父母你是没有办法保证他未来的生活就是一直就很顺利的。哦，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这件事情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而且是也是蛮难的事情。就我发现我身边很多人，你就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当年什么大学专业也不是自己选的，现在的老公也不是自己选的，现在的工作也不是自己选的，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选的，我甚至连生二胎都不是自己选的。就之前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就问我说要不要生二胎？我说你问我，我说我对我就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他身边所有人都是就说应该一个孩子会很孤单，应该再生一个怎么样？我说你自己怎么想？我说你自己觉得你的身体允许吗？我说你先看你自己的身体允不允许，你不要去看别人怎么说。你先从自己，因为生孩子这件事情，生过的人才知道，你生过一个孩子，对女人的整个身体的伤害是还是蛮大的，你要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而且你去考虑你现在有没有身体行不行，你的身体行，然后你 OK，然后你自己第二个，你觉得你其实你也想要一个孩子，你也希望就是有2个孩子，而不是为了说是谁孤单，你的孩子跟你说了吗？他会孤单吗？他跟你提的孤单吗？还是你认为他很孤单？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很孤单，你把它投射到他的身上去了。我说你自己去好好去想，不要说别人现在开始生二胎，你就开始去生。你想生你就生，你不想生你就不要生，就不要去想别人是怎么想的。
对，所以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有它的标准答案的。包括
对。
这个老师也是在里面会不断的强调，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要学会去放松。他从头到尾就在重复这件事情，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特别大。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我就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也会观察，哎，我有没有在放松。然后在观察到我自己放松的这个意识范围之外呢，然后我再去观察一下，哎，我这个录制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跟你的对话是什么样，你才有这个余力去关注到它。但你如果自己不放松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注意到别的事情在发生一些什么。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如果是一个新手在开一辆车的话，那你是非常之紧张的，你只能专注一件事儿。我就发现，我上次回老家已经考了驾照有1年了，我第一次上路，我就发现。我连那个音乐都不能听，你知道吗？别人也不能跟我说话。我一旦说别人跟我说话，我就会就注意力就集中不了，我有可能就这个车就开不好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司机，那他很放松的状态在开的时候， 你跟他开玩笑呀，他可能就是跟旁边人闲聊呀，听歌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嗯。
这里面李欣老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小时候，他说他发现他不敢，就是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他也不敢提要求。后来他跟他同学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他说：“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两个就很小的时候就去小卖部，就看着别人的眼睛，就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他就很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身边其实是很多大人，很
嗯，
多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他是没有办法看着一个人的眼睛说话，他的眼睛是会涣散的。他会逃离，或者是他不敢提要求。他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绿茶，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他明明不喜欢喝绿茶，但他就不敢说，我不要绿茶，我想要咖啡，他
嗯。
就不敢说，他就会觉得我说了是不是大家我会破坏这里的气氛啊，或者是怎么样。
是的。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这本书里面的另外一个疗法，就叫做森田疗法，就是接受痛苦，带着痛苦生活。嗯，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我其实是观察到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在什么样的一刻，我有了自由，我有了勇气，其实就是当我接纳了我可以痛苦。我发现我之前的很多的这种的，行为呀，然后举止呀，都是为了逃避痛苦。比如说，我去讨好别人，也是不敢承担，就是别人心情不好，哼，给我带来的这种的压力。然后呢，我现在就会跟我说，DL 没事儿，你就接纳吧，别人生气了，你就允许别人生气。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焦虑，那你就接纳这份焦虑。因为你自己想要的生活，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都很难想象，就是我以前给别人发信息，任何一个朋友啊发信息，我那个朋友没有及时回复我，我都会非常的审视自己800遍，我刚才跟他说的话，呵呵，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都到了这种程度，其实我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是没有办法接纳，就是有人不喜欢我，有人会就是。怠慢我这件事儿，然后我现在觉得都行，
对，我们要允许别人失望。
允许别人失望。然后我觉得这一切的起点，我都是从接受痛苦那一刻，我觉得发生了一个本质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森田疗法是什么样子的？
对，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森田疗法，它上面就说的是，先是直接给你断掉外界的一切联系，就是第一个周的时候呢，第一周你只能躺着，你必须躺着，你不能下床，就你除了就是吃饭和上厕所之外，你就要躺着，这是干嘛？就是为了让你跟你的痛苦在一起，让你去很大的程度上去感受你的痛苦，你再怎么痛苦，你就必须躺着，而且还不能说话，你身边都不能有人。然后第二个周开始呢，可以下床活动、晒晒太阳、写写日记，但是依然不能跟身边的人说话。第三个周是开始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劳动，比如说做饭呀、搬东西呀、去做很多无意义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写日记呀，但是这个时候是可以和别人交流，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带着痛苦去生活，去做一些细小、看似没有意义，但是能让内心开心，总比躺在那里钻牛角尖要好很多。就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疗法还蛮有意思的。这我觉得能去做到这种疗法，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已经痛苦到不行了，已经到了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他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疗法。要不然，像是我们普通人的话，我们可以先试着每天跟自己5分钟。静坐5分钟。如果你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盘腿坐？不需要。其实你可以放下手机，你就坐在沙发上，或者是找个地方晒晒太阳。你就去观察你现在的整个，你在有什么想法？你是突然想到了昨天，哎呦，我同事说了什么话？哦，昨天我妈说了什么话？哎，她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你就把这些东西，她来了你就看，她来她走，她来她走，她慢慢慢慢会就。来的次数会变很少，慢慢开始呢。后来你可以就去试着去做一些生活中很多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整个社会他可能会觉得， 啊，我们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必须有什么成果。有些之前我录那个当下的力量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朋友的信息，他说你为什么要录这个？你想就是通过这个要干嘛？我当时我就说，其实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法。我在去录那个视频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要做博主，或者是我要什么赚钱，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但是他又说你是为了什么在做？但是你看，就是我们很多人做事情，就是完全是为了有目的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无目的的去很多做事情。你可以去画画呀，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到了一定年龄段以后，很多人觉得，哎呦，兴趣爱好就是个很奢侈的事情。其实不是，你可以去画画，你可以去唱歌，你可以去跳舞，你想干嘛就去干嘛。你去，一定要去做很多很多，就是别人认为就是很无意义的事情，但是其实它对你是很有意义的。
真的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种接纳自己正在处于不佳状态，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特别想赶紧逃离这个状态嘛，对吧？
对，
赶
就是要
紧，
让自己知道我能量很低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去做事情的，就是慢慢去行动，慢慢去恢复一点一点的去增加，就是我们看，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森田疗法，它是从第一周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能说，然后到第二周也是稍微可以下床，不能说话，第三周是可以说话，稍微劳动，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增加，就是你带着他的痛苦消失了吗？其实没有，但是在他的痛苦的基础上，他再去加一些事情，就让他知道你能量低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做事情。慢慢去行动，慢慢去恢复。
但是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群里面也会有一些姑娘就说，比如说我们分手了啊，然后考研失败呀，会很痛苦嘛，就是该怎么从这种痛苦里面出来？那我可能会通常会说，哦，你这多长时间了？那可能对方会说一个星期或者是两周什么的，我说你先给你自己一年的时间吧。
对，我
对
觉得
你，
任何经历就是一定要就知道，任何经历都是有利于我，一切皆利于我。对，以前的话，我可能会很喜欢，就是给别人建议，就说啊，你应该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没关系，你现在痛苦，痛苦也是正常的。如果你说你分手你还不痛苦，说明你根本就没爱过嘛，痛苦就痛苦吧，没关系的，就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然后这个痛苦它可能会有一天成为你的一种力量。
我现在就是不害怕痛苦了，我也会能主动去跟别人去聊，去谈判一些事儿。虽然在谈判再去说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那个心跳加速，手脚出汗，但我觉得说完了之后就说哦，不要，你又一次过了这个关。然后这就有点感觉，就是最近不是那个《沙丘》里面的那个主角他的妈妈不是会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话吗？来找一下。
关于恐惧的，
我觉得跟这个恐惧跟这个痛苦其实也是一样，都是我们不太喜欢的一些感受。
我当时我记得我还写下来，还不断的去那个去读。
对，然后他说I must not fear，就是我绝对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的杀手，恐惧是最终导致灭亡的死神。我会直面恐惧，任由它穿过我的身体，恐惧逝去，我会洞悉它的轨迹，恐惧所到之处，万物无存，唯我独立。其实我们只要允许这些恐惧、痛苦，然后悲伤能够穿过我们自己。允许它存在一段时间，它就真的会流动，流过去。
大家不要以为是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很顺畅的，其实不是的，每个人都在经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不要觉得只有自己的生活很难很苦，不是的，其实大家都一样。
是的，前就是有一期播客，就是岩中花树的第4季第8期吧，就是鲁豫对话简历里，里面简历里是他是心理咨询师嘛，然后他里面的说过的一句话，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然后他说，一个人过得好是极少发生的事情，一般人过得还行，大多数人都是过得也挺痛苦的。其实，
对对对， 讲的蛮好。
对，所以当你觉得哎，就是人生常态就是这样的，那你就觉得哎，也行吧。那，
对。对，说到这个，我就很想要加一个东西，加一个内容。我不太建议十几岁、20几岁就是出头的这些小伙伴呢，就是这么急着去看一些身心灵啊，或者是传统文化这一类的书。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你在十几岁、20几岁的时候，就是要爱几场、恨几场，然后要去经历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有些人你太过早的去接触这些有些身心灵的东西，就是特别深入的去接触啊，你就会，我就很怕，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就是啊，反正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无所谓了。
就会进入到虚无的状态，是吗？
对，就是很怕大家有一种就是啊，就说是什么佛系，对吧？就是觉得啊无所谓啊，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就认命吧，按照命运，就是他会把我带到哪里。我觉得不要，我觉得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应该去体验痛苦，体验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它在未来，你从30岁以后再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未来30岁到40岁这个阶段，你再去接触这些东西，然后去。原来那些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的这些经历，它就会成为一个养分，你就会
是这样
很，
的。
就特别像是我，如果我在十几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我现在在看这些书，我是根本看不进去的，而且我可能也看不懂，我可能会觉得他在讲什么。
是这样。
但是就是因为我在十几二十几岁的那些经历，让我现在看这些书的时候，我一看我就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说放轻松一点，该干嘛就去干嘛，就是尽量少一点给自己很多枷锁啊、标准。虽然很多还在上高中啊，或者是还在上大学，可能还需要父母的这些，资助，然后他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的孩子来说，确实是会有点难。他没有办法说，哦，我想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可能还是会去依赖于父母的那些标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慢慢也会找到自己的路的。
是的。然后你说到这个，我其实也特别的喜欢，就是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真实而深入的沟通。我为什么要你想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它里面会讲很多的案例嘛，就是家庭里面的，虽然说我们可能跟父母之间会有一些就是这种的依赖，你越依赖你的父母，你反而会也可能会讨厌他，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自由嘛，对吧？但是就是我们要去很真实的去，只要你愿意跟对方去沟通，不管这种沟通的方式是，有时候是以吵架的形式，有时候是以谈判的形式，又有时候是以倾听的形式的发生。只要这个是真实而深入的沟通，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能量就是能够，流动的。包括你这段时间会很痛苦难受，你也可以找一些你身边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去跟他去交流，去诉说。我觉得这些也是有特别多的这个大的帮助的，让你也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一些感受，你也能够看到你们的家庭里面的这个感受，然后通过这种，不管是内在的互动，还是跟外界的这种的互动，你的生命的状态会越来越好。
对，关于这个沟通，我再补充一个点啊，就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他可能不是很愿意沟通，有些时候可能你有很多想法，你是不愿意跟别人去讲。这本书里面他还就是说了一个点，如果实在不行，你就跟自己沟通，你自己跟自己沟通，你就静下来坐下来去幻想象你。小时候某一个让你很痛苦的那个场景，你回到那个场景里面，给当时的自己打打气，或者是你在你的那个内心里面，跟当时的那个人，比如说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同学，你去在那个当下回到那个当下去把它化解掉。其实过去的这些，你回到过去去化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的当下。就是当下的力量那本书里面不是也就讲过吗？其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当下。就是我们未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很容易抓着过去的一些很多痛苦，说啊，这个，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去再怎么怨恨也没有用，还不如你在当下就是 自己可以把它化解掉。而且这本书里面还讲过一个很神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可能是在梦境里面化解啊，或者是比较很玄的一些东西，大家到时候自己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就是回到当时的场景跟当时的自己对话，或者是跟当时的另一方去对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也不一定说是你非得要找一个人去去跟他去沟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沟通 的，因为我们很难达到一致，最后可能就是以吵架结束。
哎，你说到这个，其实除了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自我沟通，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大自然里面去，虽然你可能你说的话大自然这些鸟呀花花草草听不懂，但是在那进到那个能量场里面，
对对，
它也是会有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互动存在
的。是的，是的，沟通它不一定是要和某个人沟通，你也可以就是跟一些物品沟通，跟环境沟通。对，
所以其实很多单身的女孩子，我们上次也是说，哎呀，感觉又不想找另外一个人，该怎么办？然后我们群里面好多就是其他人就会给建议，你要不然试一下养一只猫，养一只狗。
对
对吧，
我自己就养一只猫。
我觉得这个跟猫之间也是可以有很真实的沟通的。
其实我觉得那些猫啊狗啊它真的会能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对，
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特别好，最后就是总结一下，我就感觉就是精神健康，首先你要对你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觉知。那你的精神气比较低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就是电脑程序就是比较低级一点，那你这个时候要去干什么？那就要吸收一些养分。那这养分从哪里来？大自然里来，你的好的关系里面来。然后你对你自己的比如说静坐啊这些，然后你就要去减去一些外在的不好的有毒的这些的信息，先把自己的能量养好保护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你稍微有一点能量了，你可以出去散步，你可以去跑步，你再可以去撸铁去打拳，稍微你的这个精气神就上来了。等你的这个程序跑通了，你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载一些更高级的玩法，你去学习新的知识，然后看更好有意思的书籍，然后去交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对自己保持这个自己的觉察，当我们精神越来越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这样啦。最后还是要感谢小雨伞保险经纪，让我们拥有了这样一期特别好的内容。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领取一对一的保险咨询和免费的女性防癌险啊。那也感谢莉亚，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啦。我们下一期可以再找一本就是大家也感兴趣，
对对，
我们也感兴趣的书籍再继续
希望第四次再来到
对对对
一点
是那就这样吧。
好 I open my eyes look to the sky Oh it's a sunny day The world is looking so bright What a